今天我们继续要看完哥林多前书，进度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六章。其实我会从十一章的后半部开始讲起关于主餐的部分。我们一开始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又给我们有一般追求神话语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来分享哥林多前书后面的那五章，求真理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的心思和意念，以及话语上的分享。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开始还是把读经者的信念来读一遍。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在那个进入主题之前，我想分享几句话，就是读圣经这件事情，它其实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要了解，就是圣经它是一本信心的书，这本书呢，它不是给一般人看的，是给信主的人看的，是给神的子民看的。旧约呢是给以色列人看的，新约呢是给新约的教会看的。所以你如果一个人没有信主的话，或者说你说我是基督徒，但是你读的时候不带着信心，就是我看一看它里面讲了些什么，吸取一些知识或教训的话，它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有时候反而会有一些反面的效果出来。你读的时候一定是要有信心。那第二个就是它是一本团体的书，它不是一本个人的书。我们现代人很多就是读圣经，我读读看圣经里面神对我说些什么话，然后对我有什么启发，对我生活有什么改善。但是他从来就不是对一个 personal， 就是一个人一个 person 讲的。他在旧约时代的话是对所有的以色列人说话，那在新约的时候他是对教会来说话。那我们如果有那种观念是说这是对整体的神的子民说话，而我是中间的那一个，从这个角度来读的话，那圣经就是会读通了。那很多人他读的时候，他因为第一个他没有从信心的角度，第二个他总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理解，所以就特别的读不通。那这跟我们今天要讲的就哥林多前书的后半段是特别有关系。哥林多教会他出问题，里面是有结党纷争，里面闹得很厉害。那主要的问题他们就是不晓得说他们是耶稣基督的身子，是大家合在一起，是一个整体。那他们非常就是跟现代人很像，就是很讲这个人主义，所以想我个人可以有什么恩赐表现什么的话，结果就是结党纷争，在教会里面就出了很大的问题。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的后面。你看这主餐跟属灵的恩赐，其实他们道理是一个，就只是一个道理而已。这就是一个身体，主餐是讲耶稣基督的一个身体。我们虽多领受的是同样的一个身体，一个饼一个杯。然后属灵的恩赐也是一样，他讲的是一个身体里面有许多的肢体。我把十一章关于主餐的部分我读一下，就是第十七节开始。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原来有一种聚会是叫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的聚会。为什么呢？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如果在聚会的时候你这边分，我是这个，我是那个，我从这里来，我那里来的，然后我是这个党，我是那个党的，分门别类，不是受益乃是遭损。第十九节，我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这有经验就是经过试验的人，或者说试验合格的人，就是有一群人是在那里分门结党，但是有一群好的人，他们是试验合格的人，就显出那些人的好来。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这个教会就是神的子民，就是人，叫那些没有的羞愧呢，等等等等。然后下面那一段就是我们每个月讲主餐的时候都会读的那一段，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立约的血等等。但是你看他前面的事情的背景，就是 哥林多人在聚会的时候，他们分门别类，以至于保罗说他们不是受益呢，是遭损。怎么个分门别类呢？就是有人在那边吃吃喝喝，然后有些人喝的就是酒足饭饱，然后有些人还在饿肚子，然后就这边一堆那边一堆的。你说怎么可能在教会里面守主餐的时候有人在那边喝酒吗？有人在那边吃肉吗？是怎么回事呢？大家一定要回到2000年前哈，不是现在在美国你这样就漂漂亮的一个教堂，在那个时代的时候哪有什么教堂？那你说那哥林多人他们在哪里聚会呢？他们不自己盖一个 church 吗？那个时候他们顶多就是说有那些异教的庙，什么太阳神庙什么等等庙。那如果说是有犹太人的话，犹太人只有一座圣殿，那是在耶路撒冷，不是在哥林多。那说哥林多有什么？有些犹太人的会堂。那你说那些信主的基督徒他们在哪里聚会呢？在家里面，就是在各自信徒的家里面，人多的话就分几个家里面，谁家地方宽敞一点就在那里聚。那他们聚会的时候几乎是每次聚会都会守主餐，守主餐的时候他们就混在一起，有些人说那我饿了我带点东西来吃吧，就有的人就在那边一堆人就开始吃起来喝起来了。那有些人说家境比较好，那我今天就带点鱼带点肉带点什么，那些饿穷的人就只能吞口水。那到最后就说啊，我们现在来守主餐了。有些人就他一边吃饭一边说我在守主餐，他没有把它分辨清楚，说啊，现在是一个神圣的时刻，我们是在纪念主耶稣基督。那保罗就说你们中间有这种现象，分门别类，那些比较家境好一点的那些有钱的人在那边吃吃喝喝大鱼大肉，还有些人喝醉酒，然后说你们这是藐视神的教会吗？让那些穷的人在那边只能吞口水。然后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做，你们要明白主餐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你们在守主餐的时候，保罗说我现在重新告诉你一遍，当初我从主那里所领受的是什么啊？这个是主的身体，这个是主立约的血，你们吃的时候要自己醒尝，如果弄不清楚现在是在吃主的饼跟喝主的杯的时候，你就把它当作大鱼大肉吃饭的这样一口气吞下去，你不醒尝的话你自己取祸，你叫干饭主的身跟主的杯。所以他就是在这个方面来教导他们主餐的最重要的，就是当为什么会引起保罗这一番话，就分门别类，说你们中间分门别类，你们结党纷争，然后你们还去守主餐，是因为他们不晓得说教会是一体，耶稣基督弟兄姐妹就是主餐是最合一的礼，在主里面都是罪人，在主里面都蒙了救赎，那我们在主里面是合而为一的，那这个是主餐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道理在那里。所以在我们教会每次守主餐的，像今天是11月第一个主日，我们就会守主餐，那我们就一定会强调说我们守主餐的时候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带着一个合一的心，我们中间不能够分，你不能够分是白人黑人是哪里人。你看我们教会的话什么人都有，虽然有些美国的多数民族变成在我们教会是少数，但是有美国人在我们中间，有 Latinos， 有日本人，有韩国人，大部分华人。但你不能再分了，你不能再分说你是这个种族的人，我是那个种族的人，大陆来的，台湾来的，不能够分。所以如果说没有这个合一的概念的人在我们教会的话，就是诚恳劝告你，那你今天就不要守主餐了。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舍命了，我们在主里面只能够合一，那这个是主餐最重要的一个意思。引起这番讨论的，再说一遍，就是分门别类。好，那到第十二章就讲到这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哥林多前书第12、13、14章，其实这三章是连在一起，讲的就是这样事情，是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是圣经里面相当重要的一个教导。我照过去的那个 structure， 来一样一样讨论，就是关于属灵的恩赐。那么，哥林多人他们出了什么问题呢？还是一样，他们就是分门别类。哥林多人在恩赐上分门别类，引起教会内部的不和与混乱。哈，那保罗呢？他在整篇当中是以一个身子许多肢体来做比喻。一个身子就我们每一个人有个 body， 在你的 body 上有五官，有四肢，有许多的 members， 所以虽然是很多的 members， 但合起来是 one body。 那他就用手啊脚啊来 打比方，我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五到十七节，这就有解释他们出了些什么问题。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朵说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哪里能听声呢？若全身是耳，哪里能闻味呢？各有各的功能，所以都需要。那么从这个比喻就直接讲到属灵的恩赐。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九到三十节，他就说：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就是个人的恩赐不同，正如你身体里面眼目口手脚各自不同一样。那这里我预备了一个表格跟弟兄姐妹解释一下，我们基督徒所说的恩赐，属灵的恩赐，跟一般人所说的那个天赋有何不同。用英文来说的话，一个是 gifts spiritual gifts 恩赐，那另外一个是我们比较一般人都会常常讲说 talents 天赋，这二者有何不同呢？那我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来做一个简单的表格。首先就是两个的来源是一样的，恩赐跟天赋都是从神而来。恩赐是神给基督徒的礼物，让他能够来服侍的。那你那个天赋，你看真的人跟人不一样，有些孩子他生下来，你看他慢慢长大，就是他的体能特别棒，他一跳跳得比别人高。或者有些人他是手很巧，他就会弹钢琴，有些人他天生他嗓子好，他歌喉他唱出来就是好听。就每个人的天赋不一样，那靠着这个天赋，我有时候跟师母就常常说，这个人自己学来的常常比不上神给的。如果你天生那个神给的你那个天赋的话，那个用一辈子用不坏的。我们人学的东西，那个比较有限一点。如果神天生给这个人某一方面的天赋的话，就是他一辈子享用不尽。但是虽然都是从神而来的，说恩赐跟天赋，但是那个目的不一样。如果是恩赐的话，他一定是为了神的，为了神的工作。那天赋的话，他是用这个来为自己，是跟神没有什么关系的。而恩赐使用出来的话，他的那个结果就是会，不管是第一步也好，第十步也好，几个人的恩赐合起来，就最后总是领人归主的。但是你说，一个人他很会唱歌，但是他不是恩赐，他不是被神所使用，他的那个天赋很好，很美好的歌喉不会领人归主。那造就教会，这是第十二章的重点，就是恩赐的结果会使整体的教会得到造就，那天赋的话不会得到使教会得到造就。另外一个大家常问的就是属灵的恩赐跟圣灵的果子有什么不一样，这两个都是新约圣经的主题，我也稍微解释一下。恩赐他要知道说那是跟工作有关的，是关乎侍奉的，你用这个恩赐来做事情的。那果子的话是关乎你里面的生命的，你里面被圣灵所潜移默化的那个生命。那恩赐比较是外面的，你做什么事情坐在外面大家都看到了。那果子的话是你里面这些潜移默化圣灵在改变你的生命，是在里面的比较看不见的。但是恩赐要配合上果子，你如果有了恩赐，你要配合上果子，让表里如一，就是你外面的恩赐要用里面的生命 来支持它。那果子也是一样，果子的话你光是有美好的生命，说我就是很会读经很会祷告，我的生命非常的美好，对人很有恩赐，但是你从来不服侍神，那也没有用。所以你有美好的果子的话也需要配合恩赐，是内外兼修。那这二者合起来，就是恩赐加上果子的话，就是会造就教会。请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我们来看一看圣经是怎么说的。 现在我们要来看这个出问题的原因哈。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啊，特别是第二节跟第三节，你看到好像说，跟整篇好像很不搭调。大家如果尝试把这个第二节跟第三节把它删掉的话，那第一节跟第四节完全连接的起来。那我读一下啊，第一节，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然后跳到第四节，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等等等等。那为什么中间插了第二节跟第三节？那我们看看第二节跟第三节讲了些什么。第二节，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亚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第三节，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这里在讲什么？好像跟恩赐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这里讲的是什么样的人是真的基督徒？他说，如果不是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能够说耶稣是可咒诅的；如果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第二节、第三节讲的是哥林多人脱离拜偶像，然后真心信主这件事情。那保罗就有解释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真心的承认，那个是一个真基督徒的一个象征。那以下他讲的恩赐是什么呢？都是对有生命重生的基督徒的人所讲的。那我把我写的这一小段就稍微读一下哈，因为保罗他，你知道保罗他这个人，他神给他有属灵的智慧、洞察力，他一眼就看到说，那真正的原因是一个人有没有真心信主，而不只是表面的现象。所以他一开始就说了这两节的话。好，一讲到恩赐，保罗不说别的，他先说信主。教会出了问题，主要的原因是教会中有人有假基督徒，一个人未曾真心信主，生命未曾重生，内心不顺服主的道，却在教会中发生影响力，教会就出了问题。真基督徒是以耶稣为主的人，不但是以耶稣为救主，更是以耶稣为主。就他那个原文那个 curious， 就是掌握你生命主权的那一位，那基督徒是这样子的人，认耶稣为主的人。那如果是一个认耶稣为主的人呢，这样的人就可以跟他谈恩赐的真理。那这是他一开始所讲的，这也是问题的一个根本。那么第二个就是关于这个整体的概念，我们刚刚讲到了，其实真的就是主餐也好，恩赐也好，弟兄姐妹，他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一个身体。基督的身体是 one body， 而我们是其中的一个 member， 我们不是一个 individual，一个耳朵在那里走路或一个眼睛，而是在整体的一部分。我也是读一下，一讲到恩赐，保罗先讲一位和一个身子哈。在讲恩赐之前，要先认识三位一体的真神；在讲个别信徒之前，要先认识整体的教会。哥林多教会出了问题，因为他们只看到人，没看到神；只看到个体的信徒，没看到整体的教会；只知道许多肢体都有恩赐，不知道这些恩赐是为了一个身体。好，那我就读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四到七节这样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圣灵；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刚刚他才讲了说，口里认耶稣为主，所以是圣子；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这里是圣父。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等一下我们会特别解释第七节。十二章十二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七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各自做肢体。好，那出问题的原因呢，就是自我中心。说到底，出问题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自己。这哥林多人 他们是自私、自高、自大，自我中心，没有想到用恩赐来荣耀神，来建造教会，来服侍弟兄姐妹，反倒以恩赐 自夸、用来炫耀自己和分门别类。那我现在要跟大家来看一下，引人误解的一节经文，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七节。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传道人，或者一些比较是灵恩派的基督徒，他们会断章取义，他们会打开圣经，叫你跟他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七节啊，十二章七节，那你就会打开圣经跟他一起读。一读之下，这节经文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然后就有人会告诉你，你看吧，圣灵给你恩赐是要叫你得到益处，这里明明圣经说是叫人得益处，那你一定要支取这个益处，支取那个益处。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如果你是也可以读英文的话，你随便打开任何一本英文的 version， 比较 popular 的，好比说 NIV 或者 NASB 或者是 King James Version 都可以，任何一本哈。他们大部分的人这一节的英文翻译哈，那个 King James 比较老的话，它字不是这样，但意思是一样，但是大部分就翻成 for the common good， 为了众人的益处，它有叫 common good。 那他翻的是把这个原文这个希腊文翻出来，这个众人的益处，它的原文就是 sumphero。你们看这个字的话，就是我们稍通英文一点，就看 SUM， 它是一个字首，一个希腊文的字首，就是总和的意思。我们这边一个 sum 加减乘除的那个就是这个字，或者 summary 用的都是这个字根，一样的意思。那它的原文这个字的这个 sumphero 的意思就是一同领受的意思，大家一起的，所以它翻成是 common good， 是翻得好。那我们翻的时候，和合本的翻译就是他少翻了一个众字，那这个众人的意思就是整体的教会。好，所以这节我们要做一个正确的理解哈。圣灵显在个人身上，不是为了私人，而是为了众人，不是只要那个当事人得益处，而是要众人一同得益处。和合本圣经少翻了一个众字，有人就误以为恩赐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英语圣经的各主要版本都有将共同的意义表达出来，这个我是做了一个解释哈。那解决之道，其实很简单，就是真心信主了。这也看你的福音是怎么传的，人是怎么信的。我读一下哈，教会种种问题的基本原因之一，这是我侍奉神这些年来我深深体会到的，的的确确是如此。我觉得呢，撒旦要在世界上做工呢，他第一步就是让人不要信主。他如果这一步成功的话，一个人就不会成为基督徒。他要做的第二步呢，就是把假基督徒放在教会里面，把那些没有真的信主但又号称自己是基督的人放在教会里面，然后教会就会混乱。好，教会种种问题的基本原因之一就是没有信主的闲杂人，这旧约出埃及记所说的那个闲杂人哈，没有信主的闲杂人冒充神的子民混在教会之中。那这些闲杂人有人信教而不信主，他们皈依了一个叫做基督教的宗教，但却从未跟从耶稣基督。那么有人呢是信神而不信主，刚刚是信教而不信主，有人是信神而不信主，他们相信有神的存在，而且喜悦这个神的灵验，但是却从来没有说为罪而悔改归信为他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那事情是这样子，因为这么一说的时候有时候会引起一些误解，所以我多费些唇舌来解释一下。事情是这样的，教会的大门是敞开的，组成分子却是严密的。教会的使命是属世的，意思是说教会是走向世上万民，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本质呢，教会的本质却是圣洁的。圣经的意义，圣洁就是专门归属于神，专门归属于耶稣基督。教会的大门向世上万民敞开，无论何人都欢迎来到教会，但是教会的组成却是纯而不杂。 唯有真心信主重生得救的人才可以成为教会的成员，这是圣经的教导。那要解决哥林多人的问题，必须回到最基本的层面，就是教会的会员必须是真心信主的人，没有例外。那一个身子的话，就刚刚已经讲过了，所以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就是我们常常需要提醒弟兄姐妹不断的重复关于教会是一个整体，是一个身子 one body。我有时候跟弟兄姐妹有时候主餐的时候，我可能今天主餐也会讲一下，就圣经里面有两次说到说个体合起来变成是一个身子，这就是神在这个整个世界上所设立的两个制度，一个是家庭，一个是教会，夫妻二人，他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 ，one body， 那是一次。然后他们所生的孩子是一个 family one body，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教会，教会是无比奇妙的弟兄姐妹，我们四面八方来的人，我们的秉性、我们的背景完全不一样，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这些这么不一样的人，就是同心一意成为一个身体，看哪一个人都是我的弟兄、我的姐妹。然后我们有什么能力互相补充，为的是把基督的身体建立起来，把福音传出去。那这个奇妙的作为就只能在基督里发生，就是圣经里面讲到了这两个成为一体。那这里讲的是教会里面的一个身子成为一体。我想借一个就是这个美国文化里面的一个字哈，大家知道美国它有一个 Great Seal，它上面有几句的拉丁文，大致上来说是总体是三句拉丁文，在你们的那个 quarter， 如果你们有 quarter 的话，你们自己去看一看的，上面就有这么一个这一个字哈，这个 e pluribus uno， out of many one， pluribus 就是 plural 多的意思， uno。One out of many, one 多而一。那我是把它反过来说，我说这个说很对。如果是要讲教会的道理，我就把它反过来说，所以也可以。In uno pluribus 就是 out of one, many， 就是一而多。用一而多、多而一来描述基督的身体，贴切而合适。我再把那个经文读一遍。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这个是一而多，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这是多而一。那基督也是这样。那各位弟兄姐妹，就是这就是教会的实况。我多讲几句话，就是可能弟兄姐妹说，这个是，这我们都知道，都是废话。但是我还是就跟你们说几句，你们都知道。其实世界上所有任何有用的东西，都是一而多跟多而一。我就刚刚从这边拿了一支笔，这个笔它其实里面我不晓得它多少个 parts， 我想十几个总是有了吧哈。这是一支一二三四色的原子笔。好，你就按一下出来，这是红色，然后出来蓝色、绿色、黑色的，然后每一个笔它里面有个管子，里面有墨水，然后有那个笔尖，然后后面有这个弹簧，外面还有这个笔壳，还有这些握的这个塑胶的部分，还有这个可以插的，就好几个小的 parts， 但是你拿起来就是一支笔嘛，对不对？你要写就是这样子，那它是好几个 small parts 合在一起的，这个是一而多，多而一。那你稍微说的复杂一点的话，你开的那辆汽车，你说它里面有几个零件呢？我以前好像去查过一个，不知道 Toyota 还是谁给的数字，不知道2万多个零件哈，就是，但是你开的时候就是一辆车子，可是如果那个零件当中几个重要的零件如果出了问题的时候，你就要得去修车哈。那个还不算，最奇妙的就是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有多少零件我不知道，有的小的不得了的，我不知道，我有看到那医生的那些图，好比一个手掌吧，五根指头在里面，加它里面那个小骨头哈，因为你看我们这一个指头的话，它就分成几节嘛哈，每一节里面这些小骨头，骨头跟骨头之间的这个连接嘛哈，然后里面的这些小的肌肉，上面还有指甲，然后这五根指头又怎么连在一起？这个手掌的就这太复杂，是超出我知识范围之外哈，就光是一个这个哈，一个手的话就是很多 small parts 哈，但是你说我如果这个小指头这个指甲坏了。这指甲脱落了，我全身都痛得不得了，是吧？或者我一个牙齿出了毛病，就我们人其实是这样子，那更不要说里面什么啊重要的器官，啊这个心脏有了问题啊等等，或者血管堵塞了的话，我们就紧张得不得了，说这不得了，那什么有什么关系？血管多的是，堵了它一两条有什么关系？对啊，就没命了。那身体是这样子。那更奇妙的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这个教会他是这么多人，但是因为在主里面，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们出来却是一样的，一群人想的一样做的一样，都是为了主。那所以当教会能够发挥一个身体的时候，它是世界上最奇妙的一件事，而且是最美丽的一件事。所以我们只是那个中间的，也许是这个小指头里面的一根小骨头，或者是什么，但我们就合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有这个 function。 那这个是圣经的一个真理哈。好，这个解决恩赐，解决之道就是要把这个恩赐使用出来。我特别的鼓励弟兄姐妹啊，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就是没有一个人没有恩赐的。最好的一件事就是你可以拿出来用。我马上就要退休了哈，我明年，我不是说在给教会做说客哈，说啊你们要赶快拿出恩赐来，你们多多侍奉主哈，因为这样子我的牧师还想做很多事情，所以我没什么私人动机哈。我一个就是在我这种年龄的人以及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经验来说，我觉得人生过得很快。我现在脑子里常常想到我小时候的事情，然后我照镜子的时候我已经是这个样子了，然后我也不晓得这几十年时间怎么过去的。我觉得有一天你们也会有我类似的心境，因为你们中间的年轻人也会一样，会说哎，我这一生日子怎么过去了。然后那个时候你心里会想说，那我这一辈子到底做了些什么，就是让你想到之后你心里会有个会心的微笑，或者是有种满足的感觉，啊，好像没有什么遗憾。就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其实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在神永恒的旨意上有份，你有生而为人，又被圣灵呼召，我们成为基督徒，所以你有用你的一生，用你的恩赐，在神的事工上有份。那这个事情会使我们内心得到最大的满足，比我们去股票赚了多少了，房子怎么样了，车子怎么样了，啊，成就多大了，那个会更使你内心有所满足。话就说到这里哈。第十三章是哥林多前书整本书里面最最出名的一章，就是爱的篇章。那这一章因为他写的实在是太好了，太好了，就是你根本不需要讲，你就把它读一遍就好了。那我现在就因为它很短，它只有十三节，我就花个两三分钟把它读一遍。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一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罗想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 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第十三节，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我记得我以前，是在教会里面，我指出一个中文字哈，就是第十三节的那个长字，用的不是长久的长，而是平常的长。那么这两个字它是有区别的。长久的长是一个时间上的比较，它比别人存的长一点，那未必是永久存在。这个用的平常的长，它就是说是它讲的是一个常态，是一个恒常不变的一种状态。那如今这里用的是这个常态的常，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然后最大的是爱。那第十四章，因为我想是去年吧，有一次我有一次主日讲到，就整篇讲到讲的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所以要听得比较详细一点的话，可能麻烦弟兄姐妹从网络上把那篇讲道给调出来，我就稍微这里做一个归纳整理哈。第十四章它是讲一样事情，它是拿两个东西来比较，但是讲的是一样事情。来比较的两样东西呢，一个是做先知讲道的恩赐，另外一个是说方言的恩赐，两个都是话语的恩赐。然后在哥林多教会里面，他们就觉得说一个人能够说方言呢，这是比较大的恩赐。那保罗刚好是持相反的意见，他就教导他们，他从第一节开始就不断地拿这两样事情来比较。那他的结论只有一个，就是做先知讲道胜于说方言。然后他，我先把我做的这个整理读一下啊，然后中间有一句话我想多说一下，就是第二十节我想多说一下。好，出了什么问题？哥林多人呢，他们高举说方言的恩赐，他们只知道造就自己，不知道造就教会，就造成了教会的混乱与不和。好，那以下是引用这一章里面的经文。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是造就教会。那大家注意到，我们一直说的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整体。你们也是如此，既是切慕属灵的恩赐，就当多求，就当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这话说得非常的直白。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的方言。那这也是说的，就是不能再清楚了。出问题的原因是什么？都是自私、幼稚跟无知。每一个毛病都是自私、幼稚跟无知。那哥林多人很自私，他们只知道造就自己，不知道造就教会。他们很幼稚，他们以为说方言很了不起，自以为是大人，其实只是个婴孩。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二十节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那无知，哥林多人很无知，他们自以为什么都知道，其实什么都不知道，特别是关于属灵的事情。解决之道就是在心智上做大人。我给大家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的第二十节，这节经文这样子说，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 哎，这句话经文非常的好，就说你做坏事要像个小孩子一样不会做坏事，然后心智上要成熟又像大人，就这句话可以把它单独的拿出来做一个很好的人生格言。问题出在哪里呢？这跟这个说方言有什么关系？似乎是八竿子打不到一点关系，可是在整章十四章从第一节到最后一节全部都是在讲说方言的问题。那这一节说在恶事上做婴孩，在心智上做大人，跟说方言有什么关系呢？就是有100%的关系。先说那个结论，跟说方言有关系，是因为在哥林多教会这个不成熟的信徒当中，他们要表现自己就拼命在教会里面说方言。那保罗他说到他自己说，哦，你们会说方言对吧？我说的方言比你们还多，但是我来到教会里面，我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的方言。所以弟兄们，你们要在心智上做大人，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主要 做大人。所以什么是恶事呢？就是你拼命要表现自己，你没有顾虑到其他的弟兄姐妹，你不去造就全部的教会，但你只知道去表现自己，甚至造成纠纷不和，甚至造成混乱，那个这个叫做恶事。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要做大人。大人的道理哈，我把它读一下这个经文，经文讲得比较清楚。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一节第三节说，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要有那个灵恩派的人来跟我 argue， 圣经叫我们说方言，为什么？然后圣经明明说说方言的是要可以怎么说，是可以造就安慰劝勉人。圣经哪里说说方言是可以造就安慰劝勉人？有啊，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明明说了，说方言的人是可以造就安慰劝勉人。我说那我们来读一读吧，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三节，你讲的是不是这一节？是这一节。那这一节怎么说？做先知讲道的，是要造就安慰劝勉人，是吧？他不是说做方言的是这样子。我把后面的再读一下，因为他保罗实在是像一个很慈爱的一个父亲或一位老师，他不厌其烦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听得懂这个道理，所以他真的是用一些很好的而且很浅显的道理哈。第六节我开始读一下，他说，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如果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就让你们明白了哈，那么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说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好比说了这些乐器，像箫啊、琴啊，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就只发出一个很单独的声音，那怎么能够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若吹无定的号声，谁能预备打仗呢？你们也是如此。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这就是向空说话了。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我若不明白那声音的意思，这说话的人必以为我为话外之人，我也以他为话外之人。就是说得非常非常的清楚。灵恩派的朋友他们最喜欢引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那如果弟兄姐妹你把第十四章是从第一节看完第十四节之后，不是第十，就是看完最后一节哈，从第一节看，你看十四章的整章的话，你就绝对不会有任何的疑惑，因为圣经真的是再清楚不过。可是他如果是挑中间的一两节来跟你讲，而你说我从来没看过 是整张的，也就很容易疑惑。那你就很简单嘛，你就把它都看完一遍就好了。大人所做的选择，就宁可教导不说方言。哥林多前书14:18-19，我感谢神，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但在教会中，宁可用悟性说五句教导人的话，强如说万句的方言。啊？哦，方言是什么？说方言是什么？大家听过说方言这回事吧？
没？听不懂的话。
对，他有一种是说听不懂的话。一般现在基督徒讲的说方言这件事情呢，就是说听不懂的话，有人嘟嘟嘟嘟嘟嘟，他讲了一堆话呢，他说啊，这是因为圣灵感动我说的是方言，用方言祷告，用方言说出预言来。又怎么样怎么样说方言哈，或者在聚会的时候大家全体来说方言，那就是说没有人能够发出舌音来哈。他这个字的意思原来是舌头所发出来的声音，就发出一种人家所不明白的舌音，这是现代人所说的说方言。但是我使徒行传已经讲了一年多了，我从头讲到现在就跟他说，你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里的说方言非常非常的清楚，就是说别国的语言。从五旬节那天开始，有世界各地的人到耶路撒冷守节，然后圣灵给他们说方言的恩赐，他们就说起别国的语言来，以至于说那些人说，哎，他怎么用我们的乡谈说话？用你如果用现代21世纪的话来说的话，就是好比说我们在一个很大的聚会里面有世界各地的人来，结果有一些基督徒，像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也不会说瑞典话，我也不会说挪威话，我也不会说非洲的什么话，我也不会什么话都不会。突然之间，中间这个弟兄那个姐妹哇啦哇啦就说出一些很奇怪的话来，然后中间那个瑞典人就全都听明白了，然后有个非洲哪一国的人都听懂了。那这个叫做说方言，这是圣经里的使徒行传的说方言是这个。但是现在灵恩运动讲的说方言，他不说是这种话，他讲的是舌音，是难懂的话，然后说那样子的人有特别大的属灵的恩赐哈。那我想这个一个特别的话题，我就时间有限，我就不再多说。我曾经写了一篇 article， 就在今天的那个讲义里面，我有把这篇 article 包括进去哈。就是特别是解哥林多前书14的这一段，那在做结论的时候，我就用一个一般人都听得懂的观念来讲这个哥林多前书14的结论。那这个观念叫做团体生活的素质。保罗所说的，就算不信主的人也听得懂。用一般的话说，就是你要有团体生活的素质，在团体之中。你不能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好比说在图书馆大声的说话，那这是什么素质？那好比说大家都在排队，你排队的时候插队，那这是什么素质？那再好比说，就是哥林多前书的 case， 在教会里面你说方言，这是什么素质？搞得整个聚会混乱，然后大家听不懂，说这个人怎么不顾团体呢？那团体生活的素质，人的心智有三个阶级，我就把它分成高阶、中阶跟低阶。高阶就是行善，是为了众人的益处而甘愿克制自己。像保罗说，我虽然会说很多方言，但是我在教会里面宁可用悟性教导人。为了众人的益处而克制自己，甚至说为了大家的好处会牺牲自己。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灵命美好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幕后啊做很多牺牲性的工作，是为了大家的好处，大家没看到，但他做了很多事情，为了服侍弟兄姐妹。那这个是在高阶团，这个是一个团体生活素质，这是一种高的，就是行善。那中阶就是中的话，就是说那不善也不恶，说我就是把自己管好 ，OK， 我在教会里面不乱来，然后我吃饭的时候我就。把自己的桌子擦干净，把自己的垃圾倒掉，然后我没有乱丢垃圾，然后我就回家了。 我没有乱来，我也 不好也不坏，这个是中阶。那低阶的话，他就是会行恶，他就说那我也不顾别人，我就只顾自己。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 case， 我喜欢说方言，我在教会里就哇啦哇啦，就这个也说那个也说，不管大家听得懂听不懂。那说的再直浅白一点的话，那我在教会里面，我就这边乱丢东西，乱做什么，就是我爱搞什么就搞什么，然后我就回家了，就说只顾自己。那这个是低阶的一种团体生活的素质，是行恶。那保罗他的意思是说，那些行恶的不要做恶事，那个是低阶的。说弟兄们，你们在恶事上要做婴孩，但是在心智上要做大人，要做高阶的人。好，第十五章是大家所熟悉的死人复活的道理。我先这样子说吧，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的整章讲的是耶稣基督复活，他同时也是全本圣经旧约加新约讲复活讲的最透彻的一章。那弟兄姐妹要知道基督复活，讲到死人复活的话，就需要花时间来研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说了这个之后，那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明白哥林多前书全部都是处理教会问题，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他们出了什么问题？问题是这样子，就是有人呢在哥林多教会传说没有死人复活，而他们教会里面居然有人相信。我读一下这个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二到十四节，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好，出问题的原因很简单，就只有一个，就是有人在拆毁基本的真理。那我还是把我所写的读一下。那基督复活是福音的中心信息，是最基本的真理，也是教会的根基。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那教会是建造在什么之上呢？教会是建造在被钉十字架又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之上，是被钉十字架而且是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是建立在这一位主的身上。那如果有人在教会里面，是在教会里面传说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那这个就是在拆毁教会的根基，是最恶毒的攻击啊！这个是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严重的一件事情。有人说基督没有复活，就是有人会说这句话不是问题，因为一直有人都在攻击教会，所以有人会说这个说那个不是问题。那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教会里面居然有人相信，说哥林多教会里面居然会有人相信，以至于说引起问题。好比说今天有人到我们教会里面来说，哦，死人不会复活的，耶稣从来没有复活。那如果我们教会里面有人信这种话，那问题大了。那就你就不知道说，那到底是我们中间是有，是不是有一群人，他没有真的信主哈？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六到十七节，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人在罪里哈。解决之道，我就读一下。第一个就是传讲纯正的福音，对付谎言最好的方法就是传讲真理，对付异端邪说最好的方法就是传讲纯正的福音。大家请打开你们的圣经，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它是怎么开始的哈。十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讲的只是一件事，就是讲福音的内容。我把前面几节我就读一遍哈。第一节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 下面他就是讲他的福音哈。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等等等等哈。所以他先把纯正的福音再讲一遍，那解决之道就是归回纯正的福音。第二个就是教导复活的真理，因为它有许多的应用面，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呢，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些教导哈。灵前十五章是有关复活真理最重要的篇章，应当仔细的研读，时常的教导。他讲到复活的必然，讲到基督只是出熟的果子，以后我们也会按照次序复活哈。耶稣基督是第一个。他有讲到说你复活的身体，做牧师的话被人家问的最多的是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复活的身体啊，牧师，我们复活的时候那个身体是怎么样的？另外一种问法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说，牧师，基督徒可不可以火葬？我说为什么不行？那身体都烧坏了，那复活的时候都没有身体来复活了，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不能够火葬，是谁教你的？这段经文里面跟我们说，我们人死的时候，我们那个死的身体呢，好像是一个籽粒，就是一个 seed， 它就种下去了，就跟你日常生活所看的任何的种子一样，稻种也好，麦种也好，花种也好，任何的种子都一模一样。你那一颗种子种到土里之后呢，那个种子自己本身会 rot， 你浇水啊干嘛，然后它就看长出很细很细的这些根来，然后慢慢就有一根细细的苗就冒出来了，然后慢慢慢慢再长出来，就是它是什么东西，是稻子就长稻子，麦子就长麦子，什么树就长什么树，就慢慢长，那你再也是看不到当初那小小的那个一粒种子的样子，就再也不见了，就出来了，就是这样子。那保罗讲的是同样的，说你种下去那个东西就死了，就腐烂了，就朽坏了，然后长出来的那个是跟原来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个必朽坏的身体就好像是那个 seed 一样，当我们死了之后它就会变化，然后照着主所应许的，在主要再来的时候，他会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那是跟当初的那个身体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把经文读一下，那保罗他有非常传神的描写哈。他说第四十节哈，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所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等等哈。这是关于基督复活。最后他结束的时候，有几节经文基督徒有的把这几节经文编成歌来唱啊，因为他有那种好像非常得胜的那种很振奋人心的那个意思在里面。就是第五十五节开始说，死啊，你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等等哈。那第十六章的话就是最后的结语了，所以它里面有一些鼓励，有些提醒。好比说第十三、十四节，他鼓励他们说：“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那好比说第二十二节哈，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主必要来啊。这个可咒可诅跟主必要来这两个字的希腊文呢，发音非常的类似啊。 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以前有个基督徒所组成的一个赞美的一个乐团哈，叫 Maranatha。这 Maranatha 就是主必再来的原文哈，它希腊文就是一个字，你把它翻成中文就翻成是主必再来的意思哈。那哥林多前书就到这里结束了哈，那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哥林多前书赏赐给我们，虽然里面有许多教会所面临的问题，但是主你感动你的仆人使徒保罗告诉我们真理以及解决之道。我们二十一世纪的现在，我们个人还有整体的教会都会面临类似的问题，求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使我们在真理上扎根，靠主得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